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说不管任何的管理啊，都离不开人，所以说这个管理学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管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这个人的管理啊。首先请问达义法师，怎么样能把人管理好呢？
在世界上，物品的管理或者是事情的管理都比较容易，因为呢物品既不会表达意见，也不会和我们对立抗争，怎么安排它就如何发挥功能。事情的处理也是一样的原则，如果能够将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拿捏妥当，把这个事情的好坏得失权衡清楚，管理起来也不会觉得很难。那么在管理学中呢，最难最难管理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尤其呢面对着不同的思想、习惯、看法，包括他的学历啊、资历啊，还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包括呢他不同的祖籍也会影响，还有呢不同的年龄，他有不同的想法，在这么多的这个差异之中呢，要将他们统摄管理啊，是非常困难的。
说到这个管理哈，您刚才说了有不同的想法、思想、看法、学历等等的这一些哈，有一段民间的绕口令哈，我突然间想到，我拿来跟大家读一下哈，是说有一个城隍庙，然后东边做了一个管判官，西边做了一个判判官，西边的判判官要管东边的管判官，东边的管判官要管西边的判判官，究竟是要东边的管判官来管西边的判判官，还是西边的判判官来管东边的管判官呢？其实挺绕口的，但是我相信达义法师你也听明白了哈，连这个判官也彼此不服气，互相都看不起啊。所以说从这一个绕口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管理对方的想法，一旦有这种想法，其实就有了分别对立心，反而就会更加难以管理呢，您说是吗？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是一旦有了这个分别对立啊，就有问题了。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为人的管理重新定义，认为在新的时代，以信息为导向的企业组织里面，主管和有专业能力的员工之间已不是传统的上下的关系，主管不再是管理人，组织则如同什么交响乐团，身为指挥的只是带领各有所长的团员来演奏出完美的乐曲。我觉得这样的团队呢，颇类似我们的僧团。僧团中的成员呢，彼此之间是同参道友，有着弘法利生的共同目标。平时呢，大家也是自治自律，有事的时候呢，则团结合作，集体创作。所以我们这个僧团里面有啊，叫六和合僧。
嗯，那好了，那真正我们就要涉及到说，怎么样用佛法，就可以把人来管好呢？
其实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什么是佛法呢？慈悲、智慧、权巧方便、六度、四摄等等，都是人事管理时可以应用的妙法。另外呢，要把管理学好，自己必须要具备什么以众为我的菩萨精神。例子呢，要能为人着想， 能够给人利益，愿意去帮助别人，替别人着想，让每个人皆大欢喜，就是管理学的最高境界。除此呢，在这个人事管理上，最好不要用否定的态度，不要一味的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过分的讲究这个规矩，往往难以管理和从事。所谓的定法要严，执法要宽，真正擅长管理的人啊，不强迫要求，却在无为而治中，让他的部下心甘情愿地去奉行，从这个宽容尊重里面得到进步成长和发挥的空间。曾经有位泰国的工厂的老板啊，他告诉我，他有600名这个员工，每天上班前会有半个小时的打坐诵经。他的用意呢是什么？是希望从思维法义，从打坐让这个心安定下来，来培养他们的慈悲、热忱和因果观念。长期下来啊，他发现对工厂的管理和运营啊帮助很大。一生这个企业的团体啊，成立的佛学社啊、禅修班啊等等，希望借用这个佛法的净化，让员工这个情绪稳定，配合度高，进而呢营造和谐的工作气氛，提升工作效率。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一种做法。我以前也看过好多的这个杂志啊、报纸啊，说的好多日本这个成功企业家，他常常带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员工到寺庙里面去进修，去听佛法。那么现在中国呢，也有好多这个老板，他不但带这个员工到庙里面去坐禅、参加活动，同时也请法师到企业里面供员工来讲讲这个人生的道理。所以这个员工呢，明白佛教因果道理，明白慈悲智慧以后啊，他们的心就安定下来，那么管理起来就比较好管。所以佛教呢，一向呢很重视人的管理，在这个禅林宝训里面讲说，善治持者，众人心为心，未尝失其心，以众人耳目为耳目，未尝失其耳目，谁能通众人之智，敬众之情啊。我认为呢，这个人事管理呢，必须要注意几点原则，要顾全大局啊，要明白分工，要知道协调，要用心去策划，要用权力去推动，还有呢，要向上报道，要知道这个承担，还要追查这个成果。另外呢，就主管与这个部下之间呢，必须能够做到这个上下坦诚交流，彼此融合尊重。那么工作上呢，主动的勤奋，能够自我拟定计划，平时呢处事都沟通协调，我觉得是很重要。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身为现代的领导管理者呢，应该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笑在脸上，站在口上，怪在心里，气在肚里。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公归大众，固执承担，不要计较得失，不可畏数，不能颓丧，不为往直。要顾全大局，倡导人和，上下交流，意见一致。还要什么？还要发心服务，还要遵守诺言，计量思维，知己知彼，注意调和，还有呢照顾大众，善用机会，把握人生。还有呢，我们处事要什么？要幽默，要聆听报告，细心研究。所以我们常常要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真的是听您说了这么多哈，做一个领导人如何用人，这简直是一门太深奥的学问了啊。身为主管最容易犯的毛病，可能就是对属下呢只有批评没有指教。所以说对于人才，要能吸收 包容，还要培养。另外一方面啊，身为主管或者是高级的那种高层领导干部啊，也要随时的自我检讨，然后分分钟都要和属下去沟通，才能做到将相和，让团体健全巩固的去发展啊。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学问简直是太深奥了。
在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常会跟对方说你都不听我的话，你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这种领导太不智慧了。
其实呢，想一想，我们又何尝听自己的话呢？
嗯，
往往自己呢承诺的事情呢却都做不到。所以呢，与其说管人难，有时候呢管理自己更困难。我们在管理别人之前呢，先要管好自己。所谓的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口说不惹身行啊，不养我教，即是最好的管理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在寺庙里面呢，就是常常强调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啊，就是个人的这个修为啊、品德啊、学问啊，要做得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不愿管人家，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服从你。
就是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啊，佛陀呢也提出了一些的方法，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那这四种方法呢，被称为是什么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
再多难，再多苦，也要匍匐向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呈现制作的《湛山法语》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阐释佛法以及佛法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运用。今天啊，我们谈到了人的管理。刚刚一时段呢，达义法师也说了，说有佛法就会有办法的，是关于到这个人的管理方面啊。那以及呢，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些比如说作为管理者呢，应该具备的一些条件，以及呢，平时啊，最好不要犯的一些错误。那其实呢，我就想到了佛教有四摄法，为了凝聚人心，摄受众生，开发智慧，佛陀呢就提出了四种方法来指导我们正确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哈。那这四种方法呢是被称为四摄法，是不是能够呢就把佛教的四摄法运用在企业的这些管理复杂的管理当中呢？达义法师，
佛教里面的四摄法就是讲布施、爱意、力行、同事，对各种管理之法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第一就是布施，那这个布施就是做老板的、做管理的发钱给员工吗？
布施呢，并不是从口袋里面拿钱给别人那么简单。人与人之间呢，要经常沟通，腾出时间来听听对方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管是物质的层面还是精神的层面，能够给予他人足够的关怀也是布施。财布施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个弟子呢，他的先生呢参与筹建一家准备要上市的公司，请我们在寺庙帮公司祈福。他们到处忙着办理各种手续，好不容易呢全部通过了，可老板呢开始呢小肚鸡肠啊，把帮他创业的人一个个呢把处理掉。他觉得反正上市了，自己都统管就可以了。没想到才一年，这个业绩呢做得非常的不好，股票呢也是一般。他又开始想方设法把那种把他赶走的人把他请回来，却没有人愿意回去了。如果一个老板非常的刻薄，赚来的钱都进了自己的口袋，员工分着少之又少，这个老板虽然发财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但一段的时间后啊，这个身边的员工就会消失的差不多了。所以呢，这个德行啊非常的重要，要懂得舍，懂得分享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工人付出劳动必须领到工资是最起码的标准。怎么样定工资呢？要参考社会的定价。这一切呢都是在布施。做产品的这个销售也是一样，耐心一点，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善念。所以这个爱意或者是叫美意或善行，对外懂得舍，才会真正有收获，这也是布施的果报啊。
那就是以不怀任何回报的心向众生传授真理和施舍财物，这就是真正佛教意义上所说的布施，是吧？
布施呢，不光是指这个钱财啊、物质啊、医药的财施，以拔济部位的无畏施，还有法施，即是知识道理的教导、方法技术的传授，或是说讲说佛法去勉励那种有需要帮忙的人，使他们呢身心健康，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自给自足，甚至有能力去帮助他人。
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美语啊，也叫做是爱语啊。
这个爱语或者是美语呢，如果没有用心把语言把它修好，很多时候呢事情会败在表达方面。
那可是有的工作没必要要修饰语言，只要你勤奋的付出，好好的去工作其实就可以了呀。但是我又在想哈，说一般的公司如果想要比如说推广某些产品的话，可能语言表达能力就特别的重要了啊。那将心比心，其实想一下对方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一个范围，那也要付出自己的美语和行动哈。
这个爱意或者是美语呢，并不是说啊说一声像美的话、奉承话或虚伪啊，或者是扬不及义的一样，我是要讲一声比较有慈悲心的道理。不要像有一种员工做得好，我们要给人肯定，即使呢做不好的这个的员工呢，我们要给他一种爱的教育，要给他鼓励，要给他的勇气，所以这个就是叫爱意。所以的爱意呢，就是有慈悲的这种啊表现。还有呢，就我们通过这个服务法的道理啊，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受用。比个例子啊，让人了解佛教的慈悲啊，向其解说这个戒律的重要性啊，还告诉他怎么样修这个六波罗蜜里面的忍辱波罗蜜啊，还使众生心能够安定啊，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呢，他生生世世都可以得到利益。所以这个爱意呢，就是我们讲的话啊，不要去伤人，要口吐莲花，感觉到了人家听了又很芳香无比。这个就是爱意或者叫美意。
嗯，真正是很深层次的意义的哈，而不是说表面的随便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强啊。
第三是同事，这个词呢源自于佛教，指亲近众生，同其苦乐，令其同沾利益，因我日道啊。
哦，平时呢我们老说同事，同事以为呢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彼此共事的人哈，原来这个词是源自于佛教的啊。
对，同事这个行不单是对各种领域阶层的人讲说他们熟悉的这个话题呀、语言，还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并感同身受，如此才能够亲近众生，同其苦乐，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啊。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老板不要高高在上，我们要跟员工要有这种感同身受，要跟同事一样啊，那么知道他的感受，知道他的困难，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一间公司里面啊，企业里面呢，要和别人一起的工作生活，就要让人家有一种感觉说，哎，你跟他距离没那么远，有点像他哈。这个同事呢，就是让大家学会往中间靠，不能走极端，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多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甚至都不会有矛盾了啊。
是的，现在一起做事的人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有的家境优越，有的来自偏远的地方，彼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都不同，虽然大家在公司是同事，但很容易这个产生意见不合，看对方的不顺眼。所谓的看得顺眼，是因为对方与自己习性相同，一个习惯家里乱七八糟的人，很难习惯和一个处事要求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人一起生活。如果这两种人真正要在一起生活了，就要各让一步，往中间靠拢，不要想完全的改变对方，首先要学会改变自己，接受对方。虽然呢，你很喜欢整洁，但也要调整自己，让自己不要那么挑剔，让那种整理物品习惯大大咧咧的人也感觉你有点像他，这就叫同事啊。所以呢，观音菩萨很慈悲，他为了要度社会上不同的众生，所以他要化向不同的身体去度化他们，去接近他们。所以在佛教普门品里面讲到观音菩萨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叫应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偶为说法。应国王声来度他的时候呢，他是化向成国王声，用以这个出家人的声位来度化的时候，他就化向成出家人，用以这个护理声 来读读的时候呢，他是画像成护女神，所以观音菩萨有时候画像成男的，有时候画像成女的，有时候画像成出家人，有时候画像成在家人。那么究竟观音菩萨是什么样的人呢？从佛经来讲，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已经证到诸法实相，他已经是成佛的人，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是超越一切现象。因为女性跟这个男性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有男所以有女，因为有女所以有男。到了真正证到诸法实相，证到这个佛性的时候呢，那么都已经超越了一切男相女相了。
那接下来呢，就要是有第四个了，第四个就是力行啊。
讲到第四这个力行啊，这个力行是什么呢？是指身口意善行利益众生，令其生起亲爱之心而受道，也可以说是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扶持心力，减轻他人的痛苦，利益他人，这就叫力行。力行首先要把分内的事做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物是应该或者必须按照你的思维发展的，只有学会为对方着想，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啊。
真的是哈，我在想说，做员工的就要为老板着想，那反过来呢，做老板的当然更加要为做员工着想，大家和和相处就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就像一家人哈，小孩呢要为父母着想，父母呢当然是一定会为孩子着想的，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和和美美的幸福之家啊。在利益他人的心态当中前行，要与其相融，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受益，这就是力行了。
我们经常讲呢，就注重太过，障碍重重，多一点无私扶持，就不会总在自我的这个小圈子里面烦恼走不出来。别人觉得你很刚强的时候，你可以很柔和，但又不一昧的过度的柔和。或者有些人呢，会把善良当成一昧，所以呢，还要柔中带刚，刚柔并济，两者结合起来，古代叫做阴阳调和，就像太极图一样呢。所以用这个四摄法的理念进行管理，很多事情呢都会水到渠成。如果理念没有建成，想要树立真正的企业文化，光靠写几个字、念几本书是很难的。要让员工对企业文化有所了解和认同，人心才会起，事业才能够兴旺发达。所以如果呢做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四点上，在这个动机、语言、行为方面多加检点，处处的克服自我中心，替人着想，那么我们又何从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关系呢？在这个生活中实践这个布施啊，可以建立起个人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从而呢控制现实生活中那种贪心的占有还有那个自私的欲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爱意啊，可以带动社会大众形成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说话如春风拂面，会给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真正做到了这个语言之美啊。现实生活中互相争吵、谩骂、恶语等现象就会慢慢的减少。在我们生活中实践这个力行，不分事情的大小，不计劳动的报酬，只要是对别人有利益的事就毫不犹豫去做，从而建立起社会大众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那么现实生活中对待工作马虎了事、敷衍搪塞的现象就不会存在啊。
对啊，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实践同事的要求呢，也能够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同甘共苦、互助互惠的一个很好的氛围啊。现实生活当中，家庭啊、同事啊、邻居啊、领导啊、员工啊之间的这个纠纷和矛盾呢，就会得到缓解了，大家就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处、互惠互利啊。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互不信任啊、谋取暴力啊、欺骗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的恶向呢，也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我们从根上就给它断掉了啊。
是，总而言之呢，就社会大众如果能够将这个布施、爱以利行同事这四摄法应用到生活工作中，通过布施建立起对社会的奉献精神，通过爱以养成这个以言的艺术，通过了利行啊，培养起对社会尽职尽责的这种敬业精神，还有呢，通过同事来设立起同甘共苦、互助互惠的共享精神，那么这个人与人还有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就能够得到化解。我相信呢，这个社会也一定会逐步的走向祥和安宁啊！特别呢，如果我们大家这样做的话呢，这个世界就能够真正得到和平啊！
世界一定会更美好的。好的，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无苦寂灭道，无痴迷。
来呢，由李兰跟大家分享禅语人生。这其实呢是达义法师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24禅图。24禅是世间善巧方便度迷者，若能觉悟梦中人，不枉圣贤来一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幅图，名字叫做无生密意。佛陀住世时，有一位黑士婆罗门，两手托着两个花瓶前来供佛。佛对黑士婆罗门说，放下吧。婆罗门呢便将左手托着的花瓶放下。那佛陀又说了，放下吧。婆罗门又将右手托着的另一个花瓶放下。佛陀还是对他说，放下吧。这时黑士婆罗门就问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请问您还要我放下什么呢？佛陀说，我不是让你放下手中的花瓶，我是让你放下六根、六尘和六识。你将它们统统放下，便可以超脱生死，永出轮回。黑士婆罗门当下悟到了无生法忍。我们再看24禅图的第二图，名字叫做出世宗旨。菩提达摩祖师到东土时，受到梁武帝的邀请。梁武帝就问道，朕继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少，有何功德？达摩祖师就答道，实无功德，这些只是福德，算不上真正的功德，只能获得人天小果。梁武帝又问，那如何才是真正的功德呢？祖师答道，若得根本智慧，清净空寂，圆融无碍，才是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功德不是以世间有为法所能求得的。梁武帝又问，请问圣僧，什么是圣地第一义呢？祖师并不直接回答，却说，法界空寂，本来无圣可言，更不必说圣地了。梁武帝不解地问，现在面对着朕的不是圣人又是谁呢？祖师知其不识禅机，只好摇头说，不认识。我们再来看第三禅，断臂求法。禅宗二祖慧可禅师青年时为人豁达豪爽，博览群书，因不满足于儒道艺术，四处访贤求道。听说有位天竺来的神僧达摩住在少林寺，便前往拜访。慧可虽时时伺机参问，但达摩整天面壁禅坐，并不向他开示。慧可只好守候在洞外。深冬季节，有一天天降大雪，慧可仍然挺立在洞外风雪之中。达摩祖师就问道，你因何事久立不去呢？慧可眼里含着泪水说，只求和尚为我开示无上妙法。达摩见多了那些谈玄猎奇、无智实修的知解之徒，就对他淡淡地说，如来无上妙道非同世俗学问，需要具备能行难行、能忍难忍的毅力，以及坚持不懈、百折不回的恒心，方可学修。贪图小智、无德无义、现取轻慢者不能受持。此时慧可毅然以刀自断左臂，并置于达摩祖师面前以表决心。慧可坚定求法的举动终于得到了达摩祖师的认可。
达摩祖师便问，你来求什么呢？
慧可回答，
我心不安，祈请师父为我安心。
达摩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
慧可思索半天，回答，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我的心。
达摩祖师回答，我为你把心安好了。
慧可当下大悟。
此后，慧可跟随达摩祖师朝夕参学修行长达9年，终于得其心要，继承衣钵，成为禅宗二祖。24禅徒的第4徒名字叫做法界眷属。有位云水僧一路参访，有一天来到由一位老妇人管理的庵堂前休息。他问老妇人，师姑，这座庵堂里除您之外还有其他的眷属吗？
老婆婆回答说，有。
云水僧就说了，那怎么没有看到呢？
老婆婆回答，哈哈，山河大地一草一木都是我的眷属啊。
云水僧说，无情不是有情，那些山河草木何曾是师姑的样子？
老婆婆回答，那你看我是什么样子呢？
云水僧就说，俗人。
老婆婆又说了，你也不是出家人。
云水僧接着又说，师姑，你可不能混淆佛法啊。
老婆婆说，我并没有混淆佛法呀。
云水僧又说，俗人主持庵堂，草木皆成道友，你这样不是在混淆佛法是什么？
老婆婆最后说，法师，你不可那么说，要知道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何曾混淆。
我们再来看第5幅禅图，名字叫做拜指真身。南通光永禅师初参仰山禅师时，仰山问他，你来做什么？
光永答，来拜见禅师。
仰山又问，见到禅师了吗？
光永答，见到了。
仰山再问，禅师的样子像不像驴马？
光永说，
我看禅师也不像佛。
仰山继续追问，
既不像佛，那么像什么？
光永从容回答，
若有所像，与驴马有何分别？
仰山大为惊叹，感慨地说，凡圣两忘，情境体露，20年来我以此示人，无一能解者，请你善加保任。
最后我们来看第6幅禅图，古镜茶坊。有道禅师当初行脚时路过一间茶坊，因为口渴就顺道进去，想喝杯茶小憩一下。店主一看是位云水僧，就热情招呼说，禅师辛苦了吧，喝茶吗？有道禅师用平淡眼光看了一下店主，点了一下头。店主似乎也是禅道高手，小心谨慎地就说，想必您是一位禅道高深的禅师，小的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您能告诉我，我就供养您，如何？
有道禅师说，你问吧。
店主就问道，古镜未磨时如何？
有道禅师很快地回答，
黑如漆。店主再问道，古镜既磨了以后如何？
有道禅师回答道， 照天照地。店主不以为然，就说：“对不起，恕不供养。”说罢转身就走开了。有道禅师愣了一下，心想：“我数十年参禅，现在连这个卖茶人都不如，惭愧啊！”于是痛下决心，勤苦参学，闭门深修，终于开悟。三年后，有道禅师又出现在这家茶坊的门口，店主仍然亲切地招呼道，说：“啊，三年不见，仍想请教那句老话，古镜未磨时如何？”有道禅师顺口说道：“此去汉阳不远。”店主再问道：“古镜既磨后如何？”有道禅师回答：“黄鹤楼前鹦鹉洲。”店主听后当即虔诚地说：“请禅师接受我的供养。”随即转身吆喝道：“伙计，茶上茶，上好茶。”